李嘉诚再抛深水炸弹推新盘，复活节大迁徒近600,000港人出境，中共官场政治杀入香港。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听香港简讯。今日节目开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咗变化。而家俾我哋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仅体现喺而家嘅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小时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继油塘亲海赤后，香港首富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再以深水炸弹价推盘，其与港铁合作发展的黄竹坑港岛南岸私人住宅楼礼拜四公布首张价单，折实平均尺价2.19万港元，属港岛南岸系列当中最低。该盘29号首度开放示范单位俾公众参观，收票超额认购约15倍。这次出售的新盘为港岛南岸第三期蓝色海岸3B期，首批涉及130伙，户型涵盖2房至3房，折实平均尺价21,968元，较一期尺价低30%左右，比同区新盘质低26%至28.7%不等。项目展览厅在今日12点正式开放，开放前已经有人龙等候。市场消息透露，整日录得逾3000人次参观，收票已逾2000张，冻结资金逾2亿元，已获超额认购约15倍。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表示，首日的开放市场反应理想，将会积极考虑加推单位应市。这个是港府楼市设立后首个登场的港岛区全新大型楼盘。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稍早前表示，首批单位是捞底价，甚至坦言蚀少当赚。外界则形容长实在黄竹坑投下集速弹。有网友表示，成哥走得快，一定有古怪。亦有网友说，散货最真实。时事评论人士颜宝光则说，香港楼市刚过去一个月前的设立，情况比较两极，有些二手市场成交多，但仍有不少单位要蚀洋出售。长实捞底价推出新盘，反映发展商对后市信心不是很充足。礼拜五29号是香港复活节年假第一日，港人大迁徒，不想消费或外游，各个陆路口岸人满为患，机场亦人山人海。截至下午4点，有77.4万人次出入境本港。早上8点几，多个口岸，比如罗湖、落马洲、珠港澳大桥和西九高铁站，已出现等候过关的不想消费人潮。罗湖站方面人头涌涌，逼满出游的市民等候队伍由闸机延伸到整个月台。 在落马洲口岸，有市民说要等候逾一个小时才成功过关，而港珠澳大桥口岸排队过关人龙排出旅检大楼外，打了数个蛇饼，各口岸人潮至下午才稍有回落。陆路逼爆之余，机场同样人山人海，逼满离境旅客，不少航空公司的登机柜位亦大排长龙。多位乘搭机场巴士到机场旅客都说，今日几乎每班的巴士都爆满，有人尝试跨区候车仍不得，要改成的士才能够赶得及到机场登机。请问到为什么会出现港人不上热潮？有市民回应说，香港消费说一句得罪的话太贵了。不过有前往日本的市民说，大陆的廉价物价能吸引港人，但是对自己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从日本回港之后短假期都倾向留港消费，不会特别悭。入境处数字显示，截止下午四点，出境港人记录得589654人次，当中罗湖口岸记录得130,000人次，落马洲线路有125,000人次，深圳湾有71,000人次，香园围有42,000人次，经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出境的港人都超过50,000人次，从港珠澳大桥出境则有75,000人次。大量港人选择假期外游，令香港的饮食零售业界叫苦连天。最近热传 Facebook 成立群组，全港店铺执笠结业消息关注组，张贴各区店铺结业的最新消息。管理员表示，群组2022年已经成立，但是最近因为更多店铺结业，人数一直上升，目前已经有逾1.2万人。有网民无奈表示，执笠执到有 Facebook 专业关注组，是不是全球首创？亦有网民在群组留言，呼吁复活节假期尽量留港消费，救回香港，大家都有责任。还有网民认为，此消彼长的简单道理，某程度上拥抱大湾的结果必然是放弃香港。保有国际性就是保有独特性，靠拢融合先失去的就是个性，亦就是竞争力。另外，本港多个传统旅游旺区盛况不再，街头显得清冷。作为名店集中地的尖沙咀广东道，整日人流可谓疏落，而铜锣湾东角道一带街上先见旅客踪影。过去为水货客集中地的屯门仁政街一带部分药房已经倒闭多时，铺位一直空置。在旺角经营主题餐厅10年的周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弥敦道有很多铺租不出去，另外有很多的散货场全不用装修，在短期租约，情形仿佛回到沙士前。另一位吴小姐说，旺角中心人流大不如前，生意跌近一半，有很多做了10多年的都会觉得香港的环境或其他的因素想移民，有些因为环境太差难以回本，所以想顶洋出去。美国政治学家裴敏恩日前撰文说，正以多种方式融入中国的香港官场已出现中共一党专政的两个政治特征，包括下级官员过度执行政策以表忠，以及高层官员陷入政治鞭执，对假想敌人采取代价高昂的措施亦在所不惜。裴敏恩28号在彭博发表题为《香港正以多种方式融入中国》的专栏文章，指出香港从中共一党专政学到的两个政治特征。第一是下级官员过分执行的倾向。裴敏恩认为，大陆地方政府官员多过度解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并通过热烈地执行政策向高层表忠，最终为民众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他以1959年至1961年之间的大跃进导致饥荒为例，指当时官员为了向毛泽东表忠，夸大地方的粮食产量，最终导致超过3000万人死亡。而港府推行23条亦反映类似的热情， 虽然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公众咨询和详细的辩论，亦没有足够的时间向外界解释并证明立法的合法性，但港府声称为期一个月的咨询获 98.6% 的意见支持23条立法，其后更以急切性为由极速通过条例。裴敏恩观察到的第二个特质是政治鞭执，即高层官员看到的威胁比实际存在的更多，进而树敌过多，并为之付出公王的代价。裴敏恩提醒，香港领导人越是模仿中国领导人，肯定越会引起国外企业的质疑，而港府如果认为23条能够缓解外国企业的担忧，很可能会失望而归。他预计除非中国政权发生重大的变化，外国企业很快发现如果不能够指望在香港得到免受政府专横行为干涉的保护，与其继续在成本高昂的香港运作，都不如将业务转移到深圳或上海等中国城市，或者会更好。另外，港府近期秉承中共意志强行通过23条，遭到外界广泛批评和质疑，并被认为是香港历史的终结。不过知名作家颜纯欧日前在面书撰文指，23条不是香港历史的终结，是中共终结的过程。颜纯欧表示，23条生效之后，历史仍旧依他自在的逻辑运行着，看下当今世界中共从来没有好像今日那么虚弱，这样的内外交困，四面受敌，兵临城下，望天打瓜，西方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一切只是过程，结局仍在逼近，过程可能曲折，而结局却已经明朗。颜纯欧指，23条注定是一条短命的法律，他的寿命与李家超的政治生命同值，与中共的末日成正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勉励港人在面对中共末日前的穷凶极恶，不妨隐隐潜藏，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过程中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不要承认失败，更不要躺平糟蹋自己，在永不放弃的坚执中一步步走向重建香港的那一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